好，大家有带第七章的讲义来吗？那今天有给大家第八章的讲义哈。那第七和第八章的内容呢，都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解哈。所以我回去看了一下那个进度，那我们一月八号停课一次，那1月15号上最后一次啊，1月15号，那1月15号就是要上第九章啊，第九章，所以我们这个学期上到第九章啊，那下学期的话就要上11章啊。好，我们来看讲义96页第七章，关于友情流转的业力啊。那这一章分成两个章节哈，第一节是行业的发见与价值哈。发见呢，发见就是发现了哈。那在第一小节的地方先谈行业的发现哈，再来第二小节呢。在99页就谈业的价值哈，这两个小节哈来谈。那由于里面会有一些关于到一些部派还是比较深入的义理哈，那我还是照讲过去了哈。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待会下课的时候才问哈。因为如果您有读过《佛法概论》或者是其他相关著作的话，那应该会觉得很好的补充啊。但是如果初学的话，可能有一些名相，待会会遇到很多啊，那不用担心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业与行。那行业的发见呢？那这一个小标题呀，那导师是写业与行哈，所以行跟业呢，在导师看来是做两个语词的解释啊。先来看业的发见跟价值哈，括弧一。那行的发见与价值呢，是在98页，98页上面标题括弧二哈，行的发见与价值哈。那我们先来看业哈，96页开头导师说，友情的生死流转哈，跟业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业这个语词卡玛哈。梵文是卡玛，那巴利文也是卡玛。那解释为做事啊，就是做事情的哈。那做什么事情呢？导师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我们僧团，有关于生死的处理呢，都称为结摩啊，结摩。那结摩呢，这个语词在佛教里面。目前呢，已经形成为佛教特有的语词哈。那其他非佛教呢，用的可能，我想也不会很多。那印度教可能或许还有哈，卡玛这个词。那翻成中文字结摩的话呢，那现在我们僧团大部分是拿来做那个生死僧决啊，身部内部的事情的处理哈。那也许大家在家比较不清楚哈。那所谓僧团内部的事情，主要有两大项，一个就是有关于戒律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关于生活的问题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出家人，会有一个规矩，就是半月要诵戒，有没有啊？那要诵半月就是初一15了哈。要诵戒之前呢，我们要做结摩法，就是大家对于戒律上啊，那觉得有什么要处理的，那先处理。然后在生活上要处理的先处理，处理好了才开始诵戒，这样子的，就是大家恢复清净了，然后才开始诵戒。所以，假如大家有经常跑道场的话，你可能有时会看到，就是初一15晚上啊，会在道场的铁门外会挂那个结摩的一个牌子，像这个纸张那么大个的牌子写着"结摩"两个字。那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字，就不要再去敲门，不要打扰里面的师父了因为他们在诵戒，在做结摩。 那这个在佛教内部呢是经常会碰到的语词哈。那这个是导师延伸出来的一个意义啦哈，就是结膜业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含义。那实际上当然在印度的结膜呢，印度的这个业字啊，并不是在专门指僧团的事情哈，不是。那我们先来看，在印度本有的奥义书以来，结膜很早就已经被运用了哈，尤其是特别特别看为是有情生死流转的动力。所以这个卡玛就是结膜啊，就是业呢，在奥义书以来是说成是流转生死的一个业力或者是动力。那也许我们初学者会问说，奥义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呢？那它是在印度吠陀时期呀、三本著作里面的其中一部啊，三个思想里面的其中一个哈。吠陀时期就是在西元前1500年到西元前600年之间，叫做吠陀时期哈。那吠陀时期成立了三个思想哈，三大思想。第一个呢就是四吠陀，第二呢就是梵书，第三就是奥义书啊。那现在我们佛法概论这里出现的奥义书呢，就是西元前500年。出现的一部书啊，就是一个思想，它主要呢跟佛教最有关系的三个学说，就是业说、业力说、轮回说，还有解脱说啊。这三个呢是奥义书先提的。那西元前500年也是佛陀诞生的时间嘛，所以奥义书跟释迦牟尼佛的时期啊是最密切的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是运用了非常多印度当时的这些思想的一些概念啊，来作为阐扬自己希望净化人间的道理。那所以这些语词也许我们会问说，那印度教也有在提哈，奥义书也有在提，那么佛教也有在提，那到底之间有什么不同？导师接下去就是要跟我们分辨哈。那导师举了一部布利哈德哈，布利哈德不是哈利巴查哈，也不是那个哈利伯特哈，是哈利布利哈德哈奥义书。那里面有写说人是怎么而成，是从欲望而来啊，欲望是从意象而来，意象是从业而来，因为有业所以有果啊，果就是可能就延伸下一个那个，因为业力啊而延伸下一世的生命开始流转了哈。所以这个业呢，在奥义书里面很早很早就已经有出现这个卡玛这个语词。再来下一个段落，在佛典里面虽然阿含哈、杂阿含偶尔也有出现业的说明，但是毕竟不多哦，尤其在杂阿含经不是很多业这个语词啊。他是举了两部经，第一部呢就是307啊，杂阿含307经提到说，诸业爱还有无明因及他世因，那有三个条件让我们累积就是未来的流转啊的因素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业，第二呢爱，第三无明，这三个大家把它顿开来了哈，这三项待会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三个语词哦啊，业爱跟无明。再来335经提到有业报而无作者，那业报跟作者呢也是大家把它顿开啊，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亦因相续。这个因呢跟那个运啊，五运的运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因啊，阴凉的阴，这古字啊是通运啊。他说我们生死的流转就是这个五运灭了，下一个五运呢会相续，那这中间只有业报而没有受报的人或造业的人，无作者啊，就是没有一个我，好，没有一个我的意思。那这一部经很有名，但是呢，巴利文却没有这一部经啊。我们先来看完这一段哈，再来看注脚。 业说为佛法应有的内容，因为在世俗地来说一切都需要安立，但是在佛世的时候似乎业啊没有很重要的地位，一直到中阿含乃至增阿含跟长阿含的时间才特别发挥出来，就是在最原始阶级的时候没有，那可能在第二阶级开始才会大大的兴起。那注脚六呢，我有找了中阿含特别导师有说明说，中阿含有业相应品，有这样子的业品，那这个是杂阿含看不到的，所以在中阿含的时期已经把业呢归纳为教说里面很重要的学说，那这一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一些这几部经，都是在谈业力的，待会导师也会 举了好几部，好，我们来看回前面第一页和96页这一部经，很重要的经335经注脚四，请看脚注四，佛陀说，诸比丘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有业报而无作者，眼当然是眼睛嘛，它其实是举眼睛而已啦，实际上它是眼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都一样。那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亦因相续，除俗数法。这个除俗数法，这四个字在第三行脚注释第三行有解释，什么叫俗数法呢？这三个什么叫俗数法呢？就是我们五蕴今生的五蕴灭了，就是我们的身心死了，下一辈子另外一个身心又相续，这当中只有业报而没有作者，除了俗数法。他说除了俗数法，那俗数法是什么呢？俗数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无名原形形原事，乃至纯大苦聚集，所以俗数法就是持有故彼有的这一些十二缘起之，十二缘起之，就无名原形一直乃至生缘老死的苦聚。那因为这部经它是很有名的一部经，所以我有举了补充资料给大家，补充资料在108页，同样这一份讲义 我放在最后面，附录一108页，这里除俗数法，就是俗数法这三个字，在北传阿毗达摩里面呢是非常重视的这个语词。我们先来看杂阿含经，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亦因相续，除俗数法，这个没有问题。再来我们看真谛所依的俱舍世论，他说佛陀说啊，有业报啊，有业然后有果报，作者不可得，因为没有作者的缘故所以不可说有一个我呢舍掉现在的五蕴，然后受呢下一个五蕴不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法假它是法假的缘故，待会我们会看底下的解释了那玄奘大师的俱舍论呢，他是说有业有异熟，异熟就是果报的翻译了作者不可得，那能舍此运即能续余运，唯除法假唯除法假。所以这三个最后那几个字大家可以把它划线起来，就是除俗数法，若离法假名，还有唯除法假那我们来看俱舍论的范本的白话解释，有业有异熟，异熟就是果报了 除了法的名言施设以外呢，能舍此运以及能续余运的作者，就是我啊，不可得。作者不可得，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只是法的名言施设而已啊，所以这个叫做除俗术法哈。有的话呢，就只有十二缘起之一之的名言施设，就是说有一个有情的存在啊，实际上没有一个我。好，那这个是经论的诠释，我们看二啊，同样108页哈。下面那一段导师空知探究的解释，这个杂含335经，在经文里面有出现经的名称，它称为第一义空经或者第一义空法经。这部经呢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解释。请看导师的解释246第六行，大家直接看第六行哈。经中以眼等六处的生灭来说明生死相续流转中有业报，有业有报，而作者是没有的。这明确的就是法有我无说啊，就是法有啊，就是这个业报的法是存在的，那我呢，这个 Atman 啊，这个我啊是没有的啊，法有我无说，没有作业者也没有受报者。作者跟受者都是我的别名，有没有看到？有哈。所以不能说有舍前面的五蕴而续生后面五蕴的一个我，就是有一个灵魂在换这个五蕴啊，不是啊，没有这样子的我。不能说有一个我，有的只是俗术法。那俗术法是什么呢？顺正理论翻成唯除法假啊，那玄奘大师就翻成俗术法啊，不是，玄奘大师翻成法假啊，对，玄奘大师翻成法假，那杂含经翻成俗术法。那我们请看倒数第四行，108页倒数第四行。从顺见理论的翻译可以知道，俗术法就是法假的不同翻译。法假是什么呢？就是法施设，施设就是 brachinyadi， 巴利文叫 panyadi， 那也可以翻成安利或者是假名。那法的施设啊，或者是法假呢，就是俗术法是什么啊？导师明白的讲哦，你看哦，无明原形等十二支的起跟灭，就是起就是生啦，就是十二缘起支的生跟灭，就是俗术法。那十二缘起支的生跟灭是什么呢？缘无明而有形等等苦运聚，对不对？苦运的集起，然后呢，无明灭故行，故行灭，对不对？哈，那此无故彼无，苦运就是苦灭，哈，苦运灭。那这两个都属于法假的说明啦，啊，法实色的说明。那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说，没有一个我呢，它只是这个十二缘起之啊，有情生死的流转跟幻灭的一个定律的存在啊，并没有一个我。那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大家也可以自己看哈，我们直接看导师后面的解释哈，差不多，但是可以加强印象啊。请看109页上面第二行，第二行哈，经义说啊，就是这一部经啊，导师提到说，唯有法假施设，缘起的生死相续，有业有报，而没有作业受报的我。后面是重点了哈，缘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是甚亦空。所以一边是有， 一边是空，有没有看到啊？那所以缘起法十二支的生灭啊，它是属于假有实色。那我不可得啊，当体就是空。为什么说我不可得是空呢？因为眼耳鼻舌身意都空嘛，生无有来处，去无有灭处，它是空意，所以叫身意空啊。我不可得，所以叫身意空。那俗数法第四行，这个身意空经的俗数法、啊、或者是法假有啊，第一意呢是空，虽然不是明确的二谛说，但是意义啊却跟二谛说相合啊。再来第二四六第六行，法假失色是假名，身意空是空啊，所以假跟空都要依缘起法来说明。所以依缘起说离二边行中道啊，或者是龙树的中论提到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啊，所以二谛和空假中的意义啊，都隐隐约约的在这个身意空经里面啊启发出来啊，就是二谛的思想还有空假中的道理呢，都从这里头隐约的启发出来啊。所以这部经对于龙树的二谛呀、啊，或者是这个空假中啊，啊，这个有名的道理呢，啊，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的角色啊。所以《身意空经》的这部经啊，很值得我们来研究啊。好，那这个就是补充到这里，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九十七页。97页标题二，世尊透视外道因为我而有业力的说明，所以侧重在破彻这个我、啊、因为外道所提到的这个业啊，啊，导师底下的说明，不管是传统的一元论或二元论，都是跟我相结合，就是有一个我去轮回啦，造作了这个业力过后呢，这个生命结束过后呢，这个我呢会带着这个业力啊去轮回。那这种说明啊都离不开这个我啦，就是灵魂的存在。那导师说佛陀要讲的业力观啊，就是彻底要对治这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圈圈的地方啊。那外道呢总是以业为自我所幻现的。业力啊，外道认为是自我所幻现，是自作，就是由自己的身体啊表现出来的造作啦。啊，这个业力啊是由自身表现出来的造作，就是由于业的表现啊才有自我的存在嘛。啊，所以他外道认为说有一个自作啊，就是有一个我呢能够表达这个业力。再来第二个圈圈，或以为业呢是我以外的动作，就是他做、啊、就是身外存在于宇宙的主宰力量、啊、就是业、啊、主宰这个宇宙的动态静态、啊、生灭，这种宇宙的力量啊，在我以外的这种他做呢而有这样子的业力观、啊、实际上导师说这个都有一个我存在了哈，这个我不是在内呢就是在外啊，都相信由于月的开创新的环境哈、啊、有身心或者世界，而这个我呢就囚禁在当中，因为我就是流转不息嘛，所以这个我呢实际上就被这个业力啊所包裹住了啦哈、啊、就被它控制了。那实际上佛陀并不认为是这样、啊、所以底下呢是我们佛教的看法。那佛教的看法是彻底破斥这个我、啊、以缘起来说明生死的流转。那佛陀是根本否定这个我、啊，提到说非自作非他作，而是呢中道的缘起才能解释生死流转啊。如经中说， 自作自觉，这个觉就是受的意思，自作自受堕常见，他作他作他受呢堕断见，意说法说，意说意说就意义嘛，法就是法相，有时法说意说它的含义是倒过来的，有时法说呢是名词，意呢就是意义，有时是这样解，有时呢法说呢，法呢就包含意义了，法说啊它的意呢是利益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无常的道理是不是法说，是嘛哈？但是我们知道无常的道理过后呢，它能带给我什么利益，诶，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内心不会那么难受，因为我佛陀教导我们这一切都是无常，那我这个道理在我身上 发生效用了，而我了解这个无常的道理产生了利益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意说啦，所以法说意说有好多面的解释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有一篇文章叫法的研究，那里有提到法说意说有好几个解释。那这里呢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先就是法说意说离于二边处中道说法，那说什么法，就是此有故彼有的缘起法。那一般我们佛教在谈到业力，导师慢慢要带到佛教的业力观来，一般我们不是说佛教也是讲自作自受嘛，所以我们要做善业以后会得乐果，对不对？自作自受，那为什么这一部经会说自作自受堕常见呢？啊，为什么？那到底要不要自作啦？啊，自作了是不是自受啊？我们做的业力是不是自作自受？是吗？那为什么说是常见呢？啊？有见，为什么说是有见？执着有那个实在的乐果可得，是吗？还是说有什么？有作业的人，有受报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是哈，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啦哈。那我给大家对应一下，我们后面会遇到一个定义哦，在105页，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哈。105页，105上面有没有看到标题二？共业不共业的底下有一个刮胡一自作自受的业观，有没有？这个是佛教的哦。佛教谈到说，依自作自受的法则，自己所作所为当然是自己负责。这个是佛教说的咧，这是佛教说的哦。那为什么在97页这里说是堕常见呢？那到底自己的行为要不要自己负责啊？要，然后呢？怎么分辨我有没有常见？啊？还是自作不一定自己受啊？啊？要不要自己受？要。那自己受会不会像97页这里讲就堕常见啊？不会，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常见，所以不会堕常见，这样啊。刚刚同学有稍微有讲一下，是我有问大家，这种自作自受堕常见，最主要就如前面那一页所讲的，我们假如像那个奥义书所讲的，自己作业自己受报，那换了一个五蕴，新的五蕴产生，那中间有一个我在承受，在造业，在承受，在轮回，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常见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我啊，没有一个是没有我在，没有一个这一种灵魂在造业，在受业，在轮回，那这样子谈这一种自作自受的话，就没有多常见啊。这样了解吗？ 啊。待会我们看到后面大家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啦，你只是先给大家分辨一下啊。好，我们来看97页倒数第三行，就是常见断见的底下哈，有一个尊者叫福弥啊，跟外道论法否定了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而说世尊说都不是自作啊，不是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而是呢苦乐从缘生啊，苦乐从缘起。这可见世尊的教说啊，实是从缘起来说明生死流转啊。那什么是自作、他作、共作跟无因作呢？我们参考一下导师的解释哈，在脚注十一，脚注十一，大家看一下哈，脚注十一，如。五蕴的字体能受五蕴啊，不，五蕴的字体能生五蕴，这个叫自作啊。五蕴的字体能生起这个未来的五蕴啊，啊，这个是能生起啊，自己能生叫自作啊。那第二，他作是什么呢？就是前蕴作后蕴，后蕴异于前蕴，就是。现在的这个五蕴呢，能为未来的那个未来的五蕴啊做因缘哈、啊，那这两者呢是完全没关系的，就是今世的五蕴跟未来的这个五蕴啊是没有关系，是两者不同的东西，那这个就叫他作啊。那什么叫共作呢？就是前蕴引发后蕴啊，就是由前面的引发后蕴。后蕴才从自体升起啊，两者都是实有的关系呀 啊，前蕴跟后蕴都是实有的关系，所以叫共作啊，或者叫共生啊。那无因生是什么呢？那说不出原因，就是后蕴啊，它是自然而然而有的啊，这个叫无因生。那这一种见解佛法呢，彻底的，认为是颠倒的啊，所以建立了缘起的中道，否定外道的四座说啊。那说什么呢？说苦乐从缘生啊，就是不谈这四座或者四生啊。那缘起谈生死要怎么谈呢？那底下导师就跟我们解释啊，请看98页啊，98第一行。怎么说呢？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展展相依来说啊，就是身心所观摄的环境啊，不管是自然的，就是外界啊，社会或者是身心，它彼此是依靠的啊。站在空间上来说，它是无我的啊，就是在这个五蕴的身心当中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存在呢，它是要跟外在的因缘啊相依辗转升起的存在啊。比如说，为什么说五蕴要靠这一种自然社会的存在呢？假如啊，我出生了，这个社会没有提供奶粉啊、哈、啊、食物啦，请问我能活得下去吗？活不下去。所以人跟自然的环境啊。就是比如说地水火风啊等等都有息息相关，所以说五蕴呢它跟这种观摄的环境啊是相依而生啊，这个站在空间上啊来说这个无我。那辗转相续呢，就是次第相续来说呢，是以活动中去说明啊，就是站在时间的角度来看它是无常性。这两个语词、哦、大家要注意，因为待会我们一直会看到，一个就是相依，一个就是相续。相依呢，它一定是讲空间性的，比如说我这个身心、哦、对外界对社会、哦、所以这个是同时存在的东西嘛，它没有先后的。或者是五蕴，它是 相依，怎么样讲呢？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元素相依而能够形成一个友情嘛、哦、那所以五蕴是相依，那相续呢，就是有了这个五蕴的五种元素呢，它会有固定的存在的时间性，那它会有幼儿成长到年老、哦、有这样的时间前后，那有这样时间前后的话就是有相续性了、哦、有相续性。所以在这两个语词来看呢，佛教的业力的发扬呢是基本上是从缘起来说明、哦、不过后来的业力观缘起智的解说啊多少通俗化呢，让佛教很多的业力思想就感觉太过于就是僵化了、啊、怎么说呢，大家有看过黑板的这个图吗？黑板的这个三四两重因果有看过吗？有哈。那这一个十二缘起智啊，三四两重因果呢是从布派论师阿毗达摩呢他们从阿含经里面归纳出来的一些说明三世流转的这种十二支、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哦、有时我们一想到比如说师父问你说什么叫做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嘛，三有嘛，就是那个有对不对，那我们一下呢就如果我问你说有呢是属于惑业苦哪一个，你立刻就会想到就是业啦对不对、哦、就会这种定义呢影响我们很深啊。老实说其实这样子的解释啊它只是缘起智的一种解释而已。那一种解释如果说我们太过于为了方便解释三世的流转而只是用一种方式的话，也许很多法相里面的含义啊我们会遗失掉。哦、我们待会会遇到导师有点出来哦，有几个问题是不竟然要如这种阿毗达摩这样子的定义、哦、比如说一谈到这个无名缘行行缘事，那个事请问大家这个事通常我们怎么解释它，这个事啊第三个啊无名行行缘事那个事我们怎么解释它啊，有取事啊，有些说是有取事，还有呢名色就是我们身心了哈。那有这个事呢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它就是由过去的无名跟行哈让我们产生有情事的这个有情的生命啦啊，就是生的开始啦、啊、嗯，所以这个事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定义有些认为它就是入胎事啊，有一些呢就认为它是入到母胎里面的那个杰罗兰啊还是什么啦哈、啊、类似这样子的。那导师说这个就是有把缘起的说明啊感觉有一点太过通俗化了、啊、反而失去很多谈到业力无我、啊、无我的业力观的这种角度。待会我们会看到了、啊、大家先放个伏笔。好，我们来看业的发现跟价值，过后呢来看刮胡二行的发现跟价值。行啊 ,Sanskara, 啊行。正觉的缘起观，一切都是辗转相依，生死生灭相续的大活动，有没有看到？有这两个语词哦，你把它括弧起来，辗转相依，生灭相续啊。相依呢，就是上面所讲的相依相辗转相依，相依什么？就是自然、社会、身心彼此依靠，相依而生啊。生灭相续是相续什么？相续我们就是站在时间上来说，它一定有前后、未来。哦、所以一切啊这一切的大活动啊都是相依跟相续呢不外乎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啦。所以他后面说也就是三业大用、哦、或者是大用流行。大用呢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三业大用、哦、身口意三业大用。 所以这一切呢，不外乎它不是谈外在的山河大地，它是谈我们有情的这一切，就是六根或者是五蕴的相依相续，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活动的一切就是我们这一种有情的这种活动啊，是无限活动的过程还有形态。那在生命的这样子的前后或者是相依的时间空间上来看呢，我们会不断的发现呢，有几件事情在推移在进行，就是生住意灭，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就是有为相啊，生住意灭，发生安住变异消灭啊，就是生住意灭，就是有为相，总名为形啊。所以凡事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啊，或者是空间的、时间的，总之它会有生住意灭的过程流变，就叫做形。所以佛法总称它为诸行无常，就是这个行啦 ，sanskara 啊，就是有为法的意思啦啊，它一定会生住意灭。所以你看哦，导师这样提哦，他底下就举经证了啊，他说这一切行，大家把那个行都圈起来就对了哈、啊。这一切呢，指什么？所以导师举了后面的经文啊。啊这种行呢，它是没有不变主宰，所以导师举阿含经说，眼空、眼耳鼻识身意这些世间诸行啊，所以谈到一切行或者世间诸行啊，或者诸行无常的诸行，都是谈我们有情的六根呐、啊，这样了解吗？重点都是在有情的六根，因为你谈不变性，谈主宰性，只有在这六根执着会有一个我的存在，不会在山河大地里面，我们也不会执着说，诶，这个坐子有一个我存在，会吗？不会啊，不会的，只有在有情的身心上会执着啊。所以阿含经说，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我所空，为什么？因为此性智耳。此性智耳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是法界法耳如是的这种本然的面目、哦、自然而然的面目、哦、就是眼睛是因缘和合所成，耳朵也是因缘所成，那把这些因缘都拿掉，它其实就是空了。那六根眼睛是这样，耳朵也是这样，那六根组成的有情普特切罗也是这样，你把它分解过后啊，它都是我所空的了、再来，原来行 这里出现四个语词哦，很重要哦，导师有定义，行有为业还有利用、哦、或者是做，这几个字啊字根都是同一的，都是同一个字根啊。字根是站在梵文来说有字根啊。字根呢，在注脚十七，注脚十七，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什么字根相同呢？啊，注脚十七，阿含经里头哈、啊、有提到世间法。佛称世间法为行 ，sanskara 啊，也称为有为啊 ，sangrita 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行呢，就是有为法啦。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一定生住异灭的啦，没有任何一法不是生住异灭的，没有啊。那行或者是有为的字根为 kri， 所以 kri 呢就是。上面所讲的字根是相同啊，那包括后面的业或者是做或者是利用，他们的字根都一样，都是 kri。 所以佛法的宇宙观啊，看作流行的、利用的、即生即灭的、流转不移的存在啊。所以佛法里面谈到有情的宇宙观啊， 它是流动的，然后呢它是有某种力量的存在哈，影响，而且它是即生即灭，流转不一。为什么？因为它是相续不断嘛，啊，它是相续不断。好，我们回到本文上面，那导师来跟我们定义什么叫行，什么是有为，什么是业，什么是做啊？首先，导师跟我们定义什么叫行。我们上面已经有看过嘛，诸行的行呢是正在活动着，动态的，有没有？为什么呢？任何一法，任何的一切的有为法，它的动态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它的动态是怎么样观察？生住一灭啦。所以凡是谈行呢，它一定是动态的，就是动词型的啦，一定是活动者。就是为什么？因为它是生住一灭。比如说我们看着，我们看着这个玉佛好啦，这尊大大的玉佛在这里，我们肉眼在看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看到是没有变嘛，对不对？大家这个礼拜来看也是这样，下个礼拜看也是这样，几年了也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再久一点，你会看到这个白色的石头啊，它久了会黄的哦，你们有发现吗？这个白玉石，它久了也是会一块一块黄的，只是它时间拉得比较久了。所以我们在生诸一灭的有为法里面，有时我们的智慧跟观照力不够深啊，通常我们都会执它不变啊。执它不变的时候呢，通常当它真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它难过了，就会煎熬了。那如果在它没有变之前你有这样的智慧的话，它变了我们就不会受它影响了。所以佛法要教我们的就是这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了，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行。再来，什么是有为呢？有为是活动所做成的，有为上面已经看到了嘛，有为就是生住一灭嘛，就活动所做成的，比如说发生、安住、变异、消灭，业是什么呢？就是活动的见于事相、身口意业，就是见能够表现出来的。做呢是活动的利用，就是你做这个动作会有留下任何的利用，在这四个语词里面，行跟有为为佛法重要的术语，尤其是行。因为导师这一个章节要谈行的发现跟价值嘛，所以导师一直在扣紧这个行字，Sanskara。好，底下导师就会举阿含经的经文来证成他为什么说行那么重要。好，我们休息10分钟。